就是钦巴陀禅师问圣公法师的那个公案，因上果上这一块，就是这里边说的这个因上果上是什么意思？好，师父，我们上面就不知道了，不说了，就看这个。钦巴陀禅师又进一步问圣公，除此般若经之外，您还讲什么经呢？圣公答，还讲涅槃经。请问涅槃之意是什么呢？公答，涅者不生，槃者不灭。请问，不生不灭是涅槃吗？公答，是的。亲曰，这是佛的果上涅槃。什么地方是因上的涅槃？公答不出来。师父就说这个果上涅槃和因上涅槃。钦巴陀禅师为啥这样说呢？是因上涅槃和果上涅槃呢？
那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没道理吗？
师父，我理解的因上，这是佛的果上涅槃，意思就是刚才圣公说的那些话都是佛陀说过的，都是理论上的。因上呢，是说你自己要从你自己胸襟中流露出来，你自己说一说涅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吧？师父，就这里边说的。
那你往下读下边，他们自己都在拆解呀、啊。他们自己不也在拆解吗？
啊，
接着读，你看看是不是跟你现在问我的一样啊？
公答不出来，公问道：“涅槃还有二义吗？涅槃都是一样的吗？还有二义吗？”钦巴陀见圣公不领会意思，就拿起如意问圣公道：“你见吗？”公答：“见。”请问你见什么？公答：“我见禅师手上拿着如意。”钦巴陀把如意啪的丢到地上，问：“你还见吗？”公答：“见。”请问见什么？公答：“见禅师手中如意堕地。”钦巴陀哈哈一笑：“关公见解未出长流，何得名悬一众？”我这个是后面
还没完呢，没完呢，还在后头了。
老人解的我没往上没往上贴，师傅。
那没完呢呀、啊，人家还没说完呢、啊。
对，圣公的弟子很多，他们迷惑了。哎呀，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我师傅讲错了？于是追上去问钦巴陀法师：“法师，你怎么解释这色和空呢？”钦巴陀答曰：“你师傅讲的也不能说是错的，只是他不会因中的色空意，只会果上的色空意。”这就又说到一个因中和果上。弟子问：“如何是因中色空？”钦巴陀禅师说：“一为空故众为空，众为空故一为空。一为空中无众为，众为空中无一为。”一为空，一个微尘，这就是老人解的了。
对啊，老人对这个事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什么呢？他问的是涅槃，这个呢，他就说到空，那个空也是这样。
对，
说空也有因中果中也有这个意思。
师傅，我还是
关于这个空上的因中果中，这他讲过以后，老人解释的不是很清楚啊。
对，老人最后说一个，就是老人说是说一切事物统统不可得，就刚才说的一为空故众为空，众为空故一为空，就是这些。最后老人总结是说一切事物统统不可得。
这个就是说没有说明白吗？怎么这里头还有什么事啊？也就是老人说这个也没说明白是吗？
就是师父，我是说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老人这样解释了，我理解了钦巴陀问意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我还听不懂你说的话呢。
就是钦巴陀为啥问他什么因上？你指这只是果上色空，你不明因上色空意。
现在说的是这个因上果上色空，还没说因上果上涅槃呢、啊。就这样对应过去能不能明白啊？虽然这说的是色空，但涅槃也是这样说的啊。
对，师父这样对应上去，我就是那样理解的，对吗，师父？
能啊，这咋样对应能对应过去啊？
对，就是说我就是我理解的对应过去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师父根本
涅槃的，现在是说色空的，对应过去说涅槃也能像说色空这样说。也能这样说，
没错，是的。
不就对应过去了吗？对应过去不就回答了那个涅槃那个刚才的问题了吗？
师傅，我还是没明白，就是我理解的对不对呀、啊？师傅，我那样理解。
我说的意思不正是你理解的意思吗？我刚才讲的跟你理解的有差别吗？
师傅就要你这一句话。好了，师傅，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师傅。
啊，你讲吧。
达摩祖师，那个公案里边有一个什么得我皮肉骨髓那个公案，师傅，我想问一下，
啊，
为啥最后会可礼拜一位而立，祖曰如得五髓？
怎么了？这里头有啥问题吗？
就是我不太明白，为啥要这样说？为啥是会可得他的那个啥了，精髓了吗？不法的。
这为啥不可以啊？为啥不行？
就是我不知道，
这里头有为啥吗？
从哪看出来的？
看出来啥？那怎么这？那不是师傅说的哪看出来啥？看啥出来啊？
师傅不是他这样做了以后师傅看出来的，还是因为他平时的行持？
看出来啥呀？都不用看出来啥。
当时兄弟的意思就是说，为啥说前面两个人一个是得了肉，一个得了皮，为啥说得了心髓？
嗯，
他是这个意思，不明白。
这没有，这有啥？这他说的哪看出来啊？不是看出来，他就这么说的。
哦，
我说皮肉骨髓不都是比喻吗？
啊、
哦，这句话没听见呢。
这句话刚才没听见，师傅。啊，
你看他说的是皮肉骨髓，是不是？
对，是的，师傅。
这不都是比喻吗？用皮肉骨髓比喻领悟的深浅吗？
对对，是师傅。
你领悟的浅，就是你指到个皮毛，那不是皮啊。
嗯。
啥事啥事，你这个事跟你讲，你讲你啊，你这你指到个皮毛，我们平常不也有这种说话吗？
嗯。
都是比喻的，这都是比喻的。
知道，
就是说，对于我的学问理会的深刻程度，学到深刻的程，
好，
就比喻那个领悟的深浅程度了。
好的，师傅。
有一个问题。
啊，你好。
啊，你好，就是那个念头来的时候，不要去理它，让它自生自灭。那么，对于大德度众生的时候。那众生就是那个念头，那众生念头来的时候，为什么大德不能不理他，让他自生自灭，还度什么众生呢？无众生可度呀，为什么还要说那么多法呢？
我们刚才不说的坐上吗？而且说的是妄念呢。
那众性即是相，相即是性，性相不二，那众生不也是那个念吗？那为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让他自生自灭？
稍等哈，我们请师傅。您请教一下师傅，
你们说这个自生自灭啥意思？不做众生自生自灭啥意思？叫做轮回，
就是不理不睬，就是毫不说一，什么都不说。
从哪推导出不理不睬呀？为啥要不理不睬呀？从哪推导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一把事啊？
啥事？
师兄，就是您这个结论是从哪推导出来的？就是从哪？
哦，就是刚刚你那个不是点的那个，你那上面的那个，你
好的、啊、师兄往下弄一下，你师兄你看一下是在哪一块，看我们是不是
就是那个念头，你的红字，那里翻出来的念头还在，念头来时你不踩它，任其自生自灭，那性相不二，念头对我就是。念头也跟众生也没什么区别，那众生来时，那你
为啥念头跟众生没什么区别？我怎么不知道他为啥没区别？
嗯，因为相都是性所生，性相不二，性即是相，相即是性，都是性，都是一性所生。
性相不是，性就是相，相就是以后就不分开了。 这怎么考虑？咱就不说众生了，就你对这个性相不是的理解就有问题。你说性与人相，相就是性，然后再说性不是相，相不是性，不也正确吗？人家这么说话跟你想象他有同啊。你说的性相，这个性不是相，相不是性，那么性就是相，相就是性，他就错的。性就是相，相就是性，他对，那么性不是相就不是，他就是错的。人家说的都不错。
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站在一个大德的角度上来讲，
刚才你想这个逻辑都挪到度众生的逻辑就是这个，那其中就有一个错的，所以人家说两个都不错。思路跟不上不要紧，以后再明白。你要是跟不上不明白，那不要紧，别再多事，再多出一个事来，有必要吗？多出个度众生的事干啥用啊？不理解不大要紧，以后再理解。
啊，就是说，对于大德来说，这个众生是不是也跟念头是一样的？在
大德说话听不懂的，别去反对，先搁着，以后再懂。啊，听不懂的，我就得推翻你这个说法，这对吗？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他你得我心髓了，他就是什么都不做，那就相当于现在可以结束谈话了，就大家拜拜了，
这
不用听了。
刚才不说了，这个皮肉心髓，心髓啊，像这一种，它是逐步深入的呀，它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呀。你举这例子是互相矛盾的呀。
不，他没有互相矛盾，但是心髓的那个是最深入的，那最深入那个就是。
我说了，这是逐步深入的呀。你就别问一个啥事，你了解才是皮毛，你了解的不深刻，这就是个程度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事的程度问题。你讲的成了两个事对立起来了，是哪回事？
您刚刚不是说这是一个深浅的问题吗？这是一个水是由浅入深。
深浅的问题。你说的是深浅的问题吗？
嗯，我对您的解释的理解就是说，前面皮肉就是浅的，然后后面水就是深的。
当然
就
是
他的一个。
那没错，那你说的是啥呀？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为什么说他得到了水了？那个是最深层的理解，那就说明，因为他是一物不立，一法不得。所以
这跟一物不立法无啥关系啊，根本不相干的事儿。这是一个事儿的深浅。
因为他无知见，知见无，见思即菩提，而前面的人都是有见解，所以他们只能得个皮肉。
一物不立一法不得，就没有深浅问题了。深浅浅的深的也都一样啊，这能这样，这啥逻辑啊？
就是不要不破见。就是不利之见破见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
一个事的深浅跟你说的破见啥有关系吗？相干吗？哪能就推理啥呢？推理到这儿啊，这。
那您是怎么觉得他这个深浅呢？那为什么您觉得他？
我觉得啥？这就说他们说的都明白，我们再觉得又会干啥呀？我不去觉得。要说他们说的有毛病，并不是不能那个这，你把毛病，我觉得人家说的没毛病，这有啥毛病？
对，你觉得他没有，人家说没毛病，但是你说这是由浅入深的，然后那为什么您觉得这是
由
浅入
深？入深的，人家讲的咱就说深浅问题，你讲的是啥？这就是相干吗？这就是你说的问题跟要怎么对应啊？这不是一码事，这相干吗？扯，也就是扯得上吗？可能我说的不对，大家都发言好不好？
不，我没说您说的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您提的那个他是由浅入深，但是您说你是觉得他没毛病，但是那为什么说您说这是由浅入深？为什么你觉得最后的那个人他得的就是心髓，他是最深层的一个理解呢？
没有人说啥，这不说一个事儿的深浅吗？你说哪一个人，这里头牵涉到哪个人，这是牵涉到哪个人了吗？说哪个人干什么呀？我就这就我说的相干吗？哪说到哪个人了？
就刚刚主持人就之前的
129
皮肉骨髓都是比喻领悟的深浅程度，就是最后那个慧可礼拜依位而立， 那主曰汝得无髓，那就是说明他悟到的是最深的层次是吗？
哎，我跟你说一下，
每人都说了一句话嘛，这句话说的就是是我说的意思吗？你讲的是我说的意思吗？这就是有深浅的不同，不是，并不是说我说的没有这个意思。那你要张三说，李四说，一个一个挨着说，这样，你们说的有的理解的浅，有的理解的深，这没有毛病吧？这样，这里头有啥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慧可得到了髓，但是他也不能说他没有皮肉骨，他也有皮肉骨。但是那个道玉呢，他可能就没髓，他可能就没髓，他就没说到髓吧。
你说的好啊，并不是得到骨髓他就没有皮肉了，也到那里
就对啊，就像一个人一样，是吧？那慧可他皮肉骨髓他都有，但是道玉呢，他可能没得到髓，就是从这句话里头没说到髓，或者是这个是吧？他只有皮肉骨，他可能呢。
得谁的皮肉骨也包括在其中了，啊，不是没有皮肉骨，
对，不能受益非鱼，人家，
对，就受益非鱼，对，有这个道理，
对，
都包括进去了，
对，
这都是比喻，都是
比喻，
就是说理解到就是最深刻的那些肤浅的理解不都全在里头了？
对，
包括进去了，
对。
那为什么说慧可礼拜依位而立，他是什么都得到了，就是不仅得到髓，还有就是皮肉都包括了，为什么这么说而其他的人没有呢？
我还没听明白他说的啥意思，他说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依位而立未必是得到骨髓，为什么他说得到骨髓是这个意思啊？我真还不明白他说啥意思。他老是在说法，我说的法什么意思啊？你每一个人给我说一说，他依为而立，这个就是最深刻老理解的。我说法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里头还用再解释吗？我都奇怪，还加个为什么？还加个为什么？我刚才就我说的是，你给我讲讲啥意思？他这里来，好像就是这个意思，这还用再说个为什么？这个老是这个意思，还用这么说话吗？奇怪了。
那所以说之前的，如果道玉说四大本空，五阴非有啊，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祖曰也可以说汝得无髓是吗？而慧可礼拜依位而立，祖可以说汝得无骨是吗？
你给我讲一讲，一讲没到这个程度，我也说到这个程度了，那当然没到这个程度，没有到得髓的程度。你这理解是对的，但是并不深刻，不到我这个深入骨髓这个程度。这不明摆着是这个道理吗？这还有啥？
齐老师好。
啊，您好。
他理解，我跟他说两句，这个皮你就相当于小学，这个肉你相当于初中，这个骨相当于高中，这个髓相当于大学，那你说这个髓包括皮肉骨不包括呀？
当然包括了，大学成熟水平不包括小学，
肯定是包括。但是他不理解的之处就是说，髓为什么包括骨皮肉？他不理解这个，
不是？
咋会不包括呀？他说的什么呢？四大本空，这个五蕴非有，无一法可得。他就说汝得无骨，他也得髓，他咋可能啊？那就是高中见解，咋能得的到大学程度啊？那
对啊，就是啊，那你骨肯定不包括髓啊，那肉肯定不包括
髓。当然不是大学的呀，这个髓是比喻大学嘛？刚才我们这样比
喻。是他这有点闹不过来弯了的嘛？其实这个公案挺好理解的，没有所谓的那什么挺深的那个含义。
错了。都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我再说一遍哈，是这个意思、
啊、
就是慧可礼拜依位而议，祖曰汝得无髓，那说明慧可是理解的就是最深层的理解，那么最深层的理解就是知见无嘛，因为前面的三位都是有知见的。
别
对应知见力，
对应都错了，别说知见无，别这么说话，这不就这样对应吗？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别这么对应。 不说话，我说完了，不说话了，搁这了。别的人家可以说一说，谈一谈。
不是我对谁理解不透彻的意思，不管他，那就是这个汝得无水，就是说明主在
不能是最深刻
在称赞会客。
你对我的教育理解的最深刻的就是说得无水，就说谁谁是谁的学生得到的他的心髓，都这么说吗？
对，所以会客的他的理解是最深刻的。那为什么说会客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因为会客他没有说话，对不对？
这跟说不说话没关系，咱就说这个意思了。骨髓啥意思？骨髓就是得理解的最深刻的。
对，所以他就是因为不理不睬吗？他
你和不理不睬啥关系啊？
因为他
们
你
所以我才说
不理不睬没到髓，你知道吧？所以说你不理解髓，你知道前面的三个了。
因为他是那刚老师说就是不能把它对应之见无，那就是我刚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慧可之见无，所以见思即菩提，所以他
说。那之见无干什么呀？
对，你这个没到死。
那他那之见无有问题，你知道吗？你们的之见无它是最好的之见，这个结论是没问题的，但不能在这儿去对应到这儿，对应到这儿是有问题的。
不是，
人家说的不是你理，你讲的也是真理，这说的也是真理，但是这说的跟你的都不是同一回事儿，你能那个不硬套过来，那能硬套过来吗？
师兄，你是不是说为什么达摩祖师能从慧可大师的这个动作看出来慧可大师的骨髓了？
不是，就是我那个。就是像老师说的，就是不要这样对应就好了。
嗯，
就是他这一个范围的问题跟另一个范围的问题往一块一扯，扯出矛盾来了。别往一块扯，不就没矛盾吗？本来就不相干这两回事，你为啥要扯一块说？本来是不相干这两码事，为啥非要对应？对应着不干？这两码事哪，这俩事哪个都是对的，你硬扯一块麻烦了，对不上了。哪一个都是正确的，它不相干的这两个范围。
明白了。
歪歪师兄，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大德救度众生这个，这你刚才这个疑惑解开了吗？
解开了，因为是不相干的，别对应就好了嘛。
好的，师兄。Thank you.